好，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得胜的人生。得胜的人生，我们都希望我们在这一生里面呢，我们都能够过着一个得胜的这个生命。我们不希望我们糊糊涂涂的过我们的一生，然后一败涂地。我们要的还是能够过一个得胜的这个生命。那今天下午呢，当我们看这个约书亚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从约书亚的生命，我们看他怎么样有一个得胜的这个生命，然后从那边我们就学习过一个得胜的人生。第十章呢，是讲到这个约书亚怎么样跟那五位，特别是跟那五位的那个亚摩利王征战。接着下来呢，他也把其他的那一些迦南人的这个王呢给毁灭掉。我们来看这个地图，我们来看这个地图，你就更加的能够了解。大家看得清楚吗？这边呢是这个约旦河，这条是约旦河。我们讲他们在这个旷野呢，他们就慢慢慢慢的呢就走到了这个地方，叫做审亭。然后之后呢，他们就越过这个约旦河，来到这个平原这边，这个基甲这个地方。第一个城呢，他们占领的就是这个耶利哥城啊，耶利哥城，他们饶城，七天之后呢，那个城墙呢就倒塌下来。然后接着下来第二个城呢是爱城，当然因着有一个人叫亚干，他自己贪爱这些耶利哥城的一些这个财物，因此呢得罪了神，所以呢神呢就让他们在第一次的这个征战当中呢，在攻城当中呢失败。那接着下来当他们找出这个罪的这个源头的时候呢，解决了罪的问题，神就让他们攻下了这个爱城，攻下了爱城。那么攻下爱城之后呢，就有这个基遍人啊，基遍人是在这边啊。基遍人呢，他们本来是在这个地方的，所以这个迦南人，他们是西位人啊，迦南人的这些居民，他就以诡诈的方法呢，来跟以色列人立合约，立合约。那现在呢，这个基遍人呢，是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藩国。就翻国，就是他们愿意做以色列人的这个奴隶，在圣殿里面服侍神。那当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其他的这些亚摩利王亚摩利王，这个耶路撒冷王，这个耶卫王，还有这个哪里，这个拉基王，还有伊基伦王及这个西伯伦王他们就开始要采取行动来惩罚这个基遍，因为他出卖了他们，不效忠于这些迦南人，这些亚摩利人王。那当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这个耶稣亚呢就带领这个军队呢上来帮助这个基遍人。你发现到这所有的攻打的这个策略呢，是把这个所谓的这个迦南地的这个中部的部分呢给占领掉，就切断了南北两方面的这些迦南人，让他们没有的沟通。然后接着下来呢，耶稣亚呢就往南部去攻打，之后呢在十一章呢你会发现到他就攻打北部，所以这个是很好的这个战略，神给这个耶稣亚呢有这样的智慧来攻打。那所以我们从今天这个五王啊，这五位亚摩利王怎么样要攻打这个基遍，而遭到这个耶稣亚的这个反攻，来看这个得胜的这个人生，得胜的人生。所以在第一节那边，这边讲到什么呢？这边讲到说，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耶稣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 又听见基遍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然后在这个五个亚摩利王当中呢，这个为首的这个亚多尼喜德，亚多尼喜德，那亚多尼喜德的意思就是这个公义的主啊， The Lord of Righteousness 啊，但是他过着一个败坏的这个生活。这个王呢，他听见，他听到这个耶稣呀，他怎么样对待这个耶利哥城，又对待这个爱城，是完完全全的毁灭掉了。他知道，如果以色列人来跟他作战的话，他如果能够战胜这个耶路撒冷王的话，他也一样会怎么把他们完完全全的毁灭掉的。那这个是耶稣亚所谓的一律的做法，就是完完全全的毁灭。那不单单这样子，而且他也听到这个基遍人啊跟以色列人立了合约啊，那立了合约就表示说耶稣亚会帮助这些基遍人，对不对？会帮助这些基遍人。那这基遍人呢，出卖了这些在那边的这些迦南人，那边的这些亚摩利人，所以呢，现在呢，他们就感到害怕了。这个耶路撒冷王就感到害怕了。哦，这边圣经告诉我们，他其中一个害怕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个基遍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而且如都城一样啊，好像一个京城那样很大的，而且比爱城更大。那爱城呢是一个小城，但是呢这个基遍呢比这个爱城大得多，而且里面呢都是勇士啊。哇，如果有这样多的这些资源的话，那对于耶路撒冷王呢是一种很大很大的威胁。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担心有一天如果以色列人前来进攻的话，他一定会遭到毁灭的这个厄运，毁灭的厄运。他知道这个耶稣亚他做事呢是有始有终的，而且贯彻始终。所以呢，这个是耶稣亚的这个特点，他以前怎么样对待耶利哥城，怎么样对待爱城，他将来也要对待这个耶路撒冷城的王，所以他真的是害怕啊。所以呢，我们从这边我们学到的，我们要有一个贯彻始终的这个人生啊，贯彻始终的人。什么叫贯彻始终呢？就是 consistent。他以前怎么样做事情，将来他也是这样子做事情。耶稣呀就是这样，神吩咐他把这迦南人所有的居民都要一一的把他们毁灭，因为他们的罪恶已经满贯了，已经满了，要把他们除掉，免得以色列人呢遭到他们的这个影响，坏的影响。所以呢，耶稣也呢就是这样，按照神的教导，一一的把他们除灭。他是一个做事情呢是贯彻始终的，贯彻始终的。他没有说开始很忠心，到最后呢他就不忠心，没有了。圣经如果你看他这个记载的话，神对这个耶稣亚给的这评语呢是很高的，很高的。每一次在攻打别的城，都是说他毁灭这城，如同他怎样对待耶利哥城，对不对？耶利哥城，这就是耶稣亚的这个人生。那你要一个得胜的人生吗？你就必须要一个贯彻始终的人生。如在你思想一下，你做事情是否有没有像这个耶稣亚那么认真？耶稣亚做事情就是那么认真的，神教导他要毁灭，他就毁灭。我们有没有这样？你有没有把你的这个在这个工作的地方的工作做得好？你有没有把你家庭的工作做得好？你有没有把教会的工作做得好？你有没有把你的学业做得好？ 做事情要认真，要有始有终，有始有终，不要半途而废，而且要成功，做到成功，尽我们的力量做到成功，这是贯彻始终的这个人生。好像我们常常提到这个爱迪生，爱迪生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成功他是不会放弃的啊。听说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时钟啊，这个时钟啊是没有十分秒的这个钟啊。那通常我们看一个钟的时候，我们也看那个小时的，对不对？然后看那这有一个多分钟，那有多少秒，对不对？他的那个钟呢是没有的，时间就这样走。他要带出的一个原则是什么？他说啊，工作啊的衡量啊，不在于你花多时间，乃是在于他有没有成功。当然，我相信花多一点时间，有的成功的机会呢就比较高，但是不表示说你花很多时间他一定会成功，对不对？很多时候花很多时间，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你就放弃。其实呢，他是功亏一篑啊，只差了那一点点啊，就应该可以成功了。但是你不继续下去，以致你就这样子放弃你所做的东西。所以这个爱迪生啊，他呢就是有这样的工作原则，说工作不成功啊，就不肯罢休。所以呢，他有一句话讲，他说啊，人的这个他自己的成功，他讲他自己的成功呢，2%啊是出于自己的才干，还有自己的这个灵感，2%是出于自己的才干跟灵感，98%呢是靠自己的血汗，靠自己的努力。是的，我们做事情呢也是要这样子，我们要付出时间，我们肯继续的努力认真，那才能够在生命上，在这个我们人身上能够有得胜。那另外一点，我们在这个忠心方面，我们爱神爱人嘛，那你跟我都要爱神忠心。那你从信主的时候，你说立志我要忠心的跟随主，你就要贯彻始终，你到最后当你见主的时候，你还是什么？还是忠心的跟随他，这个很重要的。不要说开始是忠心，后来呢你却不忠心。那还有诚实方面，我们要学习做个诚实的，圣经教导我们要做诚实的人，我们就一生一世做个诚实的人。今天我们所刊登的那个文章就教导我们要哪一个人生是比较上算，是做一个诚实的还是又做一个诡诈的人，哪一个比较上算。那个作者呢就是王明道先生，他说哦，有些人呢他以诡计来过活，那在短时间里面可能他从中得益，但是呢以长远的来计算他是吃亏的。但是做一个诚实人，讨神喜悦，也能够得到人的什么信任，在长远来说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所以我们在这个贯彻始终的人生方面呢，我们要做事认真，我们要忠心，我们要诚实。第二点呢，关于这个耶稣亚呢，我们可以学到的一个功课什么？他是有信用的。那当这些王啊，这五个亚摩利王要来攻打这个基遍人的时候呢，基遍人就在第六节，基遍人就打发人往基甲的营中去见耶稣亚，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因为住在山地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了。”你看，当人家攻击的时候，这些基遍人就开始惊慌了，他就说：“快点打派人。”啊，打发人去求助，求助。所以呢，他就向这个耶稣亚求助。啊，你不要忘记啊，你怎么管我立业的啊？ 啊，这时候他们要来攻打我，说他讲所有的，你看这边讲所有的亚摩利人的王，其实只有五个外来了。他把那个情形呢描述的很危急。当他发出这样子的呼求的这个信的时候呢，这耶稣呀有没有袖手旁观？没有，没有，因为在之前呢，他怎么样跟这个基遍人立约？他说：“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啊，你们做我们的仆人，你们在耶和华的圣殿中做这些仆人，在里面做事情啊。现在呢，既然是属于他们的这些仆人，那么他就有这样的义务呢，要帮助，他就有这样子的这个责任呢，去拯救。他没有因为说哦，那是你的事情，你是这个属于迦南人，我是以色列人，像你遇到事情，你自己去找，你自己顾你自己，没有的。但是由于他已经向他们启示了，他就有责任，他就有这样子的这个义务呢，要履行他的这个承诺。那这个叫做信用，这叫信用，信用来的。所以呢，这教导我们不要随便的答应别人，但是当我们答应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尽力的完成，尽力的完成。那而且你要记起你所讲的，不要说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我们也会忘记东西，我们求神怜悯啊。那如果你答应了，你就必须要完成。但是如果在特别的情况之下呢，你不能够做到，你必须要解释，或者要你向对方道歉。比如说你答应说要去赴一个约会，但是因为交通阻塞，你不能够按时抵达，那你必须要解释，而且你必须要什么？必须要道歉。那这样才是让人家能够信用。那信用是很重要的。那信用这东西呢，是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呢才能被建立的，但是却能够在一刹那之间呢，或者在一件事情上，人家对你的信任呢突然之间呢就失去了。只要一次就够了。但是呢，如果你要人家信任呢，你却要有很多很多的时间。那当你使到人家对你失去这个信任的时候呢，你要再重建起来的时候，那是很难很难很难的。人总是对你有一种什么？有一种疑心的，这是人的常情，因为你曾经是信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信任呢是很重要的，不要失去这个可贵的这个德性。在这个信用方面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发现到当基遍人呢发出这个求救的这个信的时候呢，他们怎么样回应呢？耶稣要怎么回应呢？第七，于是呢，耶稣呀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起。哇，他知道要这么多这些王要来攻打他，所以他把一切啊，不像他攻打那个埃及的时候只派几千个兵士吧，这是所有召集他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军队呢，而且大能的勇士呢就去了。不单单这样子，而且说如果你看第九节那边，耶稣啊就终夜从基甲上起，就晚上赶路下去啊，那是几十公里的这个路程啊，当夜就这样赶出去，是要付出代价的。是的，如果我们要实践我们所承诺的，又说我们要付上很大的代价的，但是因着你所做的承诺，代价就必须要付上。叫我们不要畏惧，不要怕牺牲，这种牺牲呢是需要的，免得当你失信之后，人家就对你不再信任了，那就影响你接着下来一生的这个事物了。求神帮助我们。 那第三点，我们怎么能够过一个得胜的人生呢？我们要有一个与神同工的这个人生。我们知道耶稣啊，当他收到从这个基遍人来的那个求救信的时候呢，他就终于啊就冲过去，而且猛然就突然临到他那边。但圣经怎么讲呢？圣经却在第十节那边，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是的，耶稣啊，他尽上他的责任，他应该做的他就做了，他把所有的这军队，所有的勇士呢都召集起来，然后把他们带上这个战场，而且在这段的时间呢赶到那个战场去，这是他应该做的。但是同时间呢，圣经说随时这些军队溃乱，就让他们失去那种的组织力，是耶和华。但是如果你不去的话，如果这个耶稣啊说好我不理，没想到我就站在那边看看神怎么样帮助你，我为你祷告，你想他们的这个军队会被溃乱，除非神特别的是施特别的这个所谓的神迹了，不然的话我相信那个军其他那敌军呢一定把这个基遍呢重重的围起来，那甚至把基遍城把它攻下了。但是耶稣亚没有，耶稣亚他知道他应该尽上的这个责任，他应该尽上的责任，把军队带上去，而且尽快的带上去，然后神就做成他的工作来了，做成他的工作，把这些敌人呢完完全全的溃，使他们溃乱。那么呢，而且你看啊，而且第十一节啊，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你看，都看到神的这个工作。他们以色列人，耶稣亚应该什么？跟他们打，然后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就在第十节那个后半部击杀他们，知道亚西加和马基大。然后之后呢，神的工作又来了，神降下这个冰雹来击打他们，击杀他们。圣经说被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人用刀杀的还多啊！这个就是神的奇妙的工作。我们就是要这样，我们要这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神的施工，我们要做我们应该做的东西，应该组织我们应该组织，应该讲我们应该讲，应该邀请我们应该邀请，应该祷告我们祷告，应该安慰我们安慰，应该怜悯我们怜悯。我们是与神同工的，知道我们基督徒啊，不是我们独行自己一个人做东西，不是的，神与我们同工，神与我们同工。就好像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七到九节那边怎么说呢？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啊。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感谢神，我们有这样的福气，我们与神同工，神也帮助。只要我们肯付上我们的力量，尽上我们的责任，做我们所应该做的，神自己会带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人数很少，我们知道人数很少，但是我们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应该为着教会祷告，我们应该邀请人，我们也应该去传福音，我们尽上我们所应该尽，我们就其他的我们就交托神。神可能把冰雹这样子降下来，神可能是敌人溃乱，神的工作，神知道要邀请一个人来 一定有恶者在那边拦阻的，但神自己会做敲碎的工作，神会使这些所谓的这些拦阻能够一一的给除掉。你跟我就要到那个战场，尽上我们的力量，做我们所要做的。所以你跟我要一生同工，不用担心，不是以为你自己一个人不是独行客了，神跟我们在一起，有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安心。就好像这个耶稣一样，他能够安心，哇，他能够安心。你发现到有一点，在他还没有上战场之前呢，他得到神自己的安慰，在第八节那边，就耶和华对耶稣也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表示说，当我们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要跟神、跟神或者跟主呢有密切的关系，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我们与神同工成功的这个秘诀。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会失败。我们即使与神同工，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跟神有那一种的很好的这个密切，我们就不能够得到神的赐福。那第四点呢，我们要有抓紧机会的这个人生，抓紧机会的人生。你发现呢，在这个第十二节那边，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耶稣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边；月亮啊，你要直在亚亚伦谷。”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仇敌、向敌人报仇啊。那这时候，耶稣亚他知道，他知道他要做的是什么。他清楚知道神对他使命是什么，他要把这些迦南人、这些亚摩利人把他完全的毁灭掉。但是他就发现了时间不够，时间已经不够了，这么多人，五位王，这么多王，怎么样能够面对，怎么能够解决，能够除掉他们呢？这是他的使命。所以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他就直接的在这些以色列人的面前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祷告，那神就听他的祷告，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呢，就完成神所交托他的，就完成他神所交托的这个使命。那这个是抓紧这个机会，抓紧这个机会。那我们也要抓紧机会，我们要抓紧机会。第一，装备自己。作为学生，你这时候你要装备你自己。神把你放在学校，需要让你预备，预备将来你能够被神使用。你要装备，你要抓紧机会跟你的家人在一起，你要把福音带给他们，你要跟他们建立那个关系，能够让这个家庭活在主的爱中，让这个家庭能够敬畏神。你要抓住时间，抓住这个机会来传福音，不要失去啊。比如说有时我们做这个得势的时候，能够把这个福音单张给那个驾得势的司机啊，这个是抓住机会。如果你去过遇到你的亲戚，有机会把一些福音单张或者把福音介绍给他们，那这样子是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来传主的福音。那在这里呢，有一点可以学习的，你看呢，在十四节那边呢，在这日以前呢，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者，也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那就是说，这时候耶稣亚
他知道他要做成神的这个工作，这是神要他做成的，而他没有这种时间不够，他就坦然无惧的向神呼求，而且在以色列人众目睽睽之下呢，这样子的祷告，神就听他的祷告，神就听他的祷告。圣经给我们，因为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征战，这个是在一种特别的情形，明白？是因为要完成神的这个旨意，完成神的这个旨意。你不要说哦，我今天我就这样祷告，神啊，你使指头停在那边，你使月亮停在那，神会听你祷告吗？不会的，除非这个是符合神的旨意。而耶稣呀，他知道，他清楚明白，这是神的旨意。啊，所以你跟我的这个祷告的生活也是这样子，只要你能够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敢敢的向神求，如果那个是神的旨意，神一定会听你的祷告的。哦，所以我们要抓住，抓住。如果那个时候正是要抓鱼的时候，正是要使人得救的时候，我们就敢敢祷告神，神啊，你给那个人，让他能够进入你的国度。我相信神会听你的祷告的，会听你的祷告的。你不要失去那种机会，好好的抓住机会来替神工作。啊，第五点，我们要有这个优先次序的人生。你看，发现到在这个第16节到22节，他们发现到有那个武王啊，那个武王啊逃跑，藏在那个马基大的这个洞里面了。那所以有人告诉了这个耶稣呀。那么讲他们藏在那边，耶稣亚怎么讲呢？第18节，耶稣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在洞口，派人看守啊，把它堵住先。那么呢，不但堵住，而且要有人什么在那边看守，免得他们偷的溜出来。啊，接着下来呢，耶稣亚怎么跟他们讲呢？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不容他们进自己的城邑，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你看耶稣亚，他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事情，先把那个五个王给他们把他们的这个出口给堵住，然后现在当前最重要的这个事物呢，什么是要追赶这些其他的那些敌人，免得他们进入那个城里面。如果他们进入那个坚固的城里面，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攻城，对不对？那趁着他们还在逃跑的时候，能够杀就杀，这个是当急之务，应该做的就做先。然后呢，等办完这些把这些敌人灭了之后呢，才处理这个武王的事情。那这个是有次序优先次序的这个人生。那你跟我在生命中也是要这样，你要问你自己，你有没有忙到忘记与神亲近？有没有？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忙，我们可以在工作上忙，我们可以在家庭忙，我们可以在这所谓的功课上忙，但是不要忙到一个地步你忘记亲近神。一定要有一个优先次序，你总是要腾出时间来亲近神。你不亲近神的话，你就是把那个优先次序颠倒，或者你根本不看重与神亲近。你不要侍奉到忘记与家人建立关系。侍奉是好的，在教会里面侍奉，或者在工作里面侍奉，但是不要忙到一个地步你忘记了你这个家，因为神把这些家人给你，是要你好好的教导，而且跟他们享受神所给你的这个家庭成员，让他们能够被建立。因为接着下来，当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们的儿女就借我们的这个棒，然后呢继续走那个人生的道路。他们怎么样走那个道路呢？是在于父母亲怎么样教导他们的儿女。你要他们过金钱的人生吗？那你就要在之前预备他们，预备的教导他们，有家庭祭坛，有祷告的时间，有分享的时间，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金钱的生命才能够传承下去的。不然的话，第一代信主，第二代一般一般，又信这个又信那个，第三代把神忘记了，就走回去拜偶像。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求神怜悯帮助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优先次序，不要侍奉或者到一个地步让你忘记与家人建立关系，也不要工作到以致你的健康受到损害。工作是好的，工作让你有那种推动力，让你对这个生活有那一种的充实感，但是不要忙碌到一个地步你的健康受影响。你一定要抽一点时间来休息，一定要抽一点时间来建立你这个身体。当然我们要建立我们的这个灵性，身体也不要忽略，因为身体跟我们的灵性是联合在一起，跟我们灵魂是联合在一起，我们必须要兼顾到双方面，也不要忙到一个地步呢没有给自己休息啊。这是我们现代的人所会面对的一些问题。有些人一直忙一直忙，以致呢当他们失去了工作，他们的人生就失去了意义。那有一个这样的调查说到啊，在一个大的机构里面的这些啊高级的这个主管啊，当他们在60岁退休之后呢，他们就发现到啊，大部分呢在18个月之后啊，就是一年半之后啊，就离开世界就死了。本来说哇是在这个在大公司里面做那个主管啊，那 CEO 那总裁啊经理啊，哇很有干劲啊。但是当他们一退休的时候，你不用做了，你休息，你回去休息。一年半之后一个一个都这样子死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惯了，他习惯了一直要冲。当没有工作的时候呢，他整个生命呢就萎缩，整个生命就失去了意义，整个人就待在那，不懂要做什么，东望望西望望，不懂怎么样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就这样子的，很悄悄的呢，很快的就离开这世界。那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把工作当作我们的生命的整个部分，不，它只不过我们是一部分，相当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不是所有的部分，你一定要休息，你一定要给自己有时间，你一定要跟神有这个交往，你要跟家人有交往，这样子才能过一个什么平衡蒙神喜悦的生活。最后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呢？我们要有一个建立信心的人生，建立信心的人生。你发现了在这个第22节那边，耶稣亚说打开洞口，将那五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面前。23，众人就这样行，将那五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耶稣亚面前。接着下来呢，带出那五王到耶稣亚面前的时候，耶稣亚就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那这些当然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是一种表示说他们已经完全征服了这一些王，已经完全征服了。他们在这些军长的这个脚底之下。接着下来，耶稣亚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下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那之前 当耶稣呀刚刚把以色列人领进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的心情是什么样？他也是胆战心惊的，你知道吗？他也是胆战心惊。在一章第九节那边，你不是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我告诉你，当时呢，耶稣也呢，也是心中呢害怕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使命来的，他必须要进入一个陌生的一个地方，要跟这么多的这些敌人打仗。当你讲打仗的时候，这是跟生命有关的，不是在做工，也不是在去旅游哦，你像拿起刀、拿起剑来跟敌人搏斗了，赢者就能够称王，败者为寇，这样子的生命。所以他心中很害怕，但神什么？神安慰他，你不用惊慌，你不用害怕。慢慢慢慢，神就带领他。开始的时候不用怕什么，只要他饶那个城自然就被攻下，接着下来就攻一座，那个爱神小座了。那接着下来哦，五个王啊，哇，神给他越大的这个挑战，那他都一一的啊战胜了，哇，他就经历了神的带领。神所讲的的的确确是正确的，甚至在第十章第八节，神也是在安慰他，你看，不用怕，神就让他胜过了。当他胜过之后呢，他心中有信心了。现在呢，是他来安慰这些军长，这是安慰军长。那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当我们被神所建立之后呢，我们就要去建立其他的人，就好像彼得。在这个当他自以为骄傲的时候，主耶稣说你必定会否认我，但是当你回转的时候，你必定要去兼顾其他弟兄。你跟我也是一样，神如果帮助了我们，使我们能够经历了胜利之后呢，我们要去安慰，去建立其他的人，不要破坏他们的信心，让我们的生命呢一直能够成为别人的鼓励。人家看到我，哦，我就看到基督得胜的这个生命。你所讲的话也能够尽量的能够鼓励人，不要讲说你不能够的，不要讲说你一定会失败的，哦，不，乃是说加以鼓励，你试一试，你会成功的，你继续的努力，神会帮助你的，啊，这样才能够建立人。让我们都是一个成为建立人的这个人生，如此我们的生命就不同了。所以呢，来到这个得胜的人生，第一，必须要贯彻始终 consistent。 你爱主就爱主到底，你跟随主要跟随主到底，侍奉主侍奉主到底，做事认真到底，有信用的人生。你所答应的，无论你对人对神，你所答应的，你就尽上你的力量去做，虽然有时要付出代价，但是那是值得，因为信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东西。然后第三，与神同工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不是孤独的人生，我们有神跟我们同工，跟我们在一起，但是我们必须要跟神有密切的关系，神会帮助我们。我们做我们的，所应该尽上我们的这个责任，神就会帮助。然后抓住机会，机会呢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耶稣呀，没有，他看准他要做的东西，他抓住，他祷告神，神就赐给他一天的日子，能够把那些敌人完全的杀掉。那你跟我在生命中有什么东西要抓住的？什么东西我们要抓紧？不然的话一下子溜了，你就没有机会再去抓回来了。你的家人、你的生命、你的朋友需要你把福音带给他们吗？需要把爱带给他们吗？你想思想一下，然后有优先次序的这个人生，生命一定要有优先次序，不可能 不要把一些东西重要的也冷落掉，不要，能够的话总是要兼顾。当然我们要工作，当然我们要做别的东西，不要忘记跟神亲近，不要忘记跟你最爱的人一起的常常有敬拜神的时间，一起的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当然我们的生命呢，必须要建立他人的，不要将人毁坏。我们一起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施恩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从这个耶稣亚的这个生命当中，叫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这个人生。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对你失去信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生命的这个优先次序我们弄乱了。我求神你自己帮助，主啊，更叫我们能够常常使人得到建立。哦，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生命上能够得胜。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名求，